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 Y，
我是小丸。请问 Y 姐今天快乐吗？
今天好歹出太阳了，我觉得我挺快乐的。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要做一个快乐括弧平静的打工人。
我们想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其实一方面是我和 M 姐其实会讨论这个如何让自己保持平静的工作心情，然后另外也是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小朋友跟我们一样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所以今天就挺接受点题，然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的。之前有看到有一个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听我们的节目总觉得我们俩都是很积极的人，他就想知道我们是如何能够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来打工的。我首先想说啊，其实我们俩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像节目上听起来这么的开心这么的积极，谁都会有很丧的时候，对吧？工作中受到了挫折，这个吃了闷亏，受了委屈，心情沮丧其实非常的正常。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居家办公13个月以后，我觉得整个人的生活跟工作状态已经到了一个疲惫的临界点。
是。
就已经很多事情都有可能成为那最后一根稻草，让我们当天的心情瞬间跌到谷底。
是。不过好在这疫情现在大家打了疫苗之后，最近越来越同事们会发现大家都在休假，然后或者是在家里休个假，我觉得休息好了对于稳定情绪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是的。首先建议大家都去勇敢的打一下疫苗。我们俩都已经打过了辉瑞疫苗。
是。没什么反应。
我还有点反应，但是我是特别高兴那种，就是打完第一天没有反应，第二天早上也没反应，中午的时候开始慢慢发烧，然后我就特别的开心，立刻给全组发了一个我终于发烧了，然后我就光荣的请了一下午的假。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如果你刚好也在一个很疲惫的工作状态的话，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来开导自己的一些小方法和小的心理暗示吧，也算是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积极的心态来打工。其实我们会在这个群里边和节目里边坦白我们自己其实工作中会有很丧的时刻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之前有看到所谓的社交网络焦虑症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在朋友圈里都只看到别人玩得特别嗨，这个生活中非常有成就，然后最光鲜亮丽的这一面的话，其实有可能让一些本来情绪就比较低落的一些小朋友们反而会让我们情绪更加的低落，因为好像跟这些光鲜亮丽相比，我们的生活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不顺心呢。所以很少人会在公开的场合去谈论自己那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我其实是想说，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上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就算是那些特别特别成功的我们自己去仰视的一些大佬，你真的去跟他聊天的话，他也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苦水。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如何用一个更成熟的心态去process 这些事情的，还有他是如何从这些挫折里边又去找到了自己的成长的。
对。
这是可能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嗯，
那最后还要狗头保命一下。
对，狗头保命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是从每个人的个体，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保持情绪的稳定，就是我们甚至都不说如何愉悦的心情去工作。
对，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要保持你的状态，不要被工作太影响。
当然了，如果你在工作中很有成就，你很开心，这样是
那多鼓励，每天高兴上班谁不想
的。只不过是在你面对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一个客观的剥离状态，
对，
然后快速的把自己从这种低落的情绪里面拉出来，否则它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了这种轻度的抑郁症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我们的生活状态更有影响的东西。那在我们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呢，我突然间想到我们其实已经悄咪的发布了两期视频节目，但是忘记在节目上跟大家报备一下了。
是。
我们是觉得我们的播客节目呢每次都是40-50分钟的干货时长，虽然是非常好的一种媒体形式，然后但是呢又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更精炼一些。
对。
然后再加上图文并茂还有这个文字重点，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体会我们平时说的一些简单的小 tips。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 B 站和 YouTube 上都有我们上传的视频。
对，我们的 channel 名字呢叫做 MY 职场观察，这个头像是大家熟悉的杠上开花的 logo。目前发布了两期节目，第一期是为什么要和老板谈心， 第二期是如何跟老板谈心。
其实名字就听出来，就是如果你对于如何跟老板和 Skip Level 101有疑惑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两期内容的讲法。
嗯，对，而且时长基本上都会在5到10分钟之间，还是轻松愉悦的浏览的。那之后的视频节目是不定期发布吧，怎么说？因为视频其实做起来还挺难的。
对，主要原因就是我俩都不愿意露脸，然后那就要做成 PPT 的格式。
但是最近群里面的一些看过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又对于不露脸只看 PPT 非常的不满意。
对，所以暂时就先看看大家反应如何，再决定有没有第三期吧。
那咱俩还宣传个啥呢？
那就希望大家热情的回馈一下呗，就是
可以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三连。三连是哪三连的？歪姐
点赞投币转发。
哎，对，在 YouTube 上也可以评论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式讨论吧。
嗯，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上班的时候情绪会不稳定。
这个原因可太多了。对，我觉得我们先说一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是什么。
嗯，是，
就很多时候不是说这一个直接的事情对来那么重要，而是你可能处在一个不太开心的状态。
对，
然后一个小小的事情就让你从一个好像有点不开心变成爆炸，或者是心情突然间就垮掉了。
对，我觉得是有可能很多事情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心，但是它可能并不会对我们的情绪有特别大的影响。
嗯，
但是当很多这种事情它积累，然后或者某一天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嗯，
突然间就把我们压垮了，然后整个情绪就突然间就掉下来了。平时是有可能会 trigger 这些的东西啊。先提名一个就可能就不太行的队友，就碰到一些，对吧，这个拖后腿的呀，或者有点沙雕的一些队友和同事。
嗯，好，那我来提名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板跟你表达的时候说，哎，你这个事情好像做的这个事情跟老板想法不一样，或老板说了一个你自己一直没有注意伤人但是有很真实的一个点，
嗯，
然后这种最容易戳到人了。
嗯，是的，就好像是当你被别人指出来一个真的是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第一时间是很难接受的。也不能说很难接受，大家是愿意接受，但是那一瞬间对我们的心情和情绪是会有点影响的。那还有的话就是在项目上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很大很大的难题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件事情超出了我们自己的可控范围，甚至是有一些办公室政治上的一些东西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又对我们自己的 performance 又非常有影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会觉得突然间情绪非常的低落
啊。然后我再提名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无厘头，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就被它影响，就是天气。因为我们这一周过去的这一两周一直都在下雨，对吧，然后每天醒过来就是本来我的办公室是一个一直都有阳光的地方，然后就现在属于每天都醒过来就是天很阴，我开了灯之后也没有感受到那种外面阳光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心情就有受到影响。
那你说的这个简直是我在西雅图的小伙伴。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我就给他看我种的植物，然后还有他们照的生长灯，然后我的小伙伴就说，哎，这是不是我照的那个灯？然后我表示你照什么灯？他说好像就是因为西雅图太长时间阴天，所以大家就是人会有点缺少维生素 D， 还有其他的一些心情上的影响，所以他们会正在室内装一些可以帮人体补充这些营养成分的灯。
嗯，好有趣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天气至少最近对我影响还挺大的。
非常同意。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也影响很大。
嗯，
就如果人长时间在一个非常单一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状态就一直 work from home。
对，
就这个环境其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每天变得非常的趋同，日复一日，然后就好像没有盼头了一样，就是失去了生活的这种多样性，反而让我们的情绪也变得更加的脆弱一点。
对，所以能休假或者说打了疫苗能够出去走一走，就是在不给自己和别人增加风险的情况下，还是鼓励大家多换换环境的。
好，那最后其实有的时候公司文化其实还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这所有的这一条的背后的一层更宏观的原因，它其实对每一项都是一个 放大器。
嗯，
对，如果这个文化非常 in general 非常的 toxic， 就是有毒，这公司里面的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
嗯，
它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情绪因为得不到这个来自队友来自公司身边的这些同事的一个情感上的支撑，
嗯，
也会让我们整个人更加的孤独，或者是情绪整体来说又更加的脆弱了一些。啊，太难了，怎么觉得
是吗？刚才不过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那种直接的导火索，
对对对，
就是让你心情一瞬间变差。
是的，
但是我们之前也铺垫过说很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这一段时间都处在一个对环境没有那么满意或者说不是那么开心的状态，
对，
但是呢很不至于突然爆发，
对，
让自己这个总体来说不是特别开心的情绪，我觉得我也总结了有好几点，我不知道 M 姐同不同意，
相当于是根源。
对对对，就是这个，
因为前面那些都是 trigger， 都是那一根稻草，但是前面所有那些
对对对，
哦 okay，
就前面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从根本上没有那么开心，没有那么满意。我们前面可能说很多东西，如果你整体是一个特别积极、特别开心的状态，可能它就不会让你突然一下有情绪崩溃，
或者说对这件事情的抵抗力稍微更强一点，
对对对对对，
就不那么脆弱。
对对对，是，
哦，好，
嗯，
那你觉得这根源是什么呢？
啊，我觉得根源其实如果让我先说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事实或者说现实和你的预期不相符。
嗯，
然后这一点就是其实说你要的跟事实或者是你要的跟你得到的这个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差距，
哦，
然后叫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哦，然后呢你就是看到之后肯定会不太开心。然后我们在工作上经常说要对于别人进行预期管理，就是不要话说太满，然后呢让别人被你的工作的质量或者速度来开心的惊喜到。那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就是你对自己要进行预期管理，
嗯，
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预期管理进行的不是太好，就是你想要的或者你的预期的太高了，然后但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可能就会让你失望，让你处于一个不开心的状态。
嗯，哎，其实像你这么一说，就刚才说的好几个 trigger 其实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碰到了一个不太行的队友，那就是我们对队友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这要分两块来说，就是肯定有你的预期的关系，但是有些队友就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状态或者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客观的水平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两个要加起来分析，不能说任何时候对方表现不好都是我预期太高，这个可能也不一定总是成立，对吧？
有道理，
嗯，
有道理。哎，我就在想说，难道在我们自己觉得特别高兴，就觉得身边的人都特别给力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认为我们是沙雕队友？
有可能呀，这很有可能呀。就是怎么说，当你发现周围每一个人都很厉害的时候，很可能是我们不配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对不对？
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个傻子。
对对对，就是
找不到的时候，傻子就是这
样。对对，根据统计学来说，大家水平大家是这个样子，你自己算一算，看看。
那这么说的，那是就越聪明越厉害的人越容易不开心吗？
嗯，我觉得要看，就是还是清醒很重要，
嗯，
对吧？就是你要对自己的水平和别人水平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时候，
嗯，
就相对更不容易不开心，
嗯，
对吧？如果说我对自己的水平有清醒的认识，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个沙雕，那我平时就要努力的给大家在其他地方弥补一下。那如果我清醒的认识到我是这个 team 上最厉害的人，
嗯，
然后其他人是沙雕的时候，我就要把对别人的这个预期，
嗯，
降低一点，
嗯，
然后我自己平时也不用那么认真的干活，因为我可能不需要显得大家都那么不厉害，然后对于这个 team 可能没什么好处。
哎，真有意思。其实我很同意 Y 姐说的这个现实和预期不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落差，
嗯，
在各方面的落差，但这个落差肯定有可能是对别人的落差，但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甚至是自己得到的这个结果的落差，
嗯，
就是我们希望的结果是 A， 但是最后我们得到了 B，
嗯，
这个时候其实是也是刚才跟 Y 姐说的一个期望值管理，
嗯
啊，我其实想说在整个这个落差的管理之上呢，还有一点是会让我们更加的情绪不稳定的一点，
嗯，
其实就是在自己在给自己叠加一些压力在上边，
嗯，
就是我不仅有一个期望值，我还要再给它加上一些限定条件，比如说不仅我的期望值是想要升职，而且还把它限定在我在一年之内要升职，
嗯，
啊，你又给自己又加上了一层额外的 压力，
嗯，
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被这个额外的压力一直在往前卷着走，
嗯，
你好像每一天的工作都要比较一下，我有没有达到我目标，有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你回去想一下，是不是高考的时候就越到高考的时候就压力越大，就越焦虑，
嗯，
因为你这个时间线设置的就是就在那个 time bound 的时候，
嗯，
你的这个焦虑感就会被指数上升，
嗯，
对，这个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的会让这个现实和预期的不符会瞬间的成为我们自己情绪临界值的一个原因，
嗯
嗯，比如说在我们觉得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想要今年升职，然后那升职的前提条件可能说要做完这 ABC 三个项目，
嗯，
可是在你在 A 项目上面突然间碰到一个巨大的 roadblock 的时候，
嗯，
意味着你 A 项目可能今年没有办法 deliver， C 项目今年压根没有办法开始的时候，
嗯，
那你突然间整个情绪会把它放大到不仅是这一件事情的问题，而且是它对你给自己设定的这个整体目标的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突然间就成了，嗯，那最后一根稻草。
嗯，我觉得说的挺对的。那这种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给自己加太多压力吧。就是，嗯，当你想不开的时候，反面想想，就是就算今年不升职又怎样呢？好像就是因为事实已经发生了，对吧？那你这个项目就延期了，
嗯，
你没有办法了。那就算今年升不了，明年还可以升吗？对不对？或者说，就算这里升不了，你跳槽去其他地方也可以升吗？对不对？
嗯，
就是不要给自己钻牛角尖。很多事情当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事实已经是这样了，那你可以根据事实去改变你的计划，
嗯，
而不是把自己就是一定要往一条路上把自己逼到角落里面，然后就压力很大这种状态。
对，
嗯，
其实具体的 solution 呢我们可以留到一会儿再说，但是在这个方向上我肯定是非常同意 Y 姐的这种，如果你已经给自己造成了一种很焦虑的情绪的话，其实你可以重新审视一下你给自己设置的这个目标，
嗯，
不是不让大家去上进，不让大家去努力，
嗯，
但是只是觉得大家如果已经被这些目标给压得喘不过气儿了，影响心情了，那你就可以去想一想，
嗯，
是不是也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这么狠。
是，
嗯，尤其是在像歪姐刚才说的这种已经知道客观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了，
嗯，
你要拿这件事情，嗯，从结果上你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所谓的惩罚，因为你已经没有达到你想要的升职目标了，你又在拿这件事情来影响自己的心情，
嗯，
那它持续的影响你更长时间，
对，
那这其实是双倍的伤害，对吧？
对对，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就引到我觉得第二大点，
嗯，
就是对于工作太真情实感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抛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觉得公司付你这些工资值得你不但在工作上投入这么多的时间，还在心理上投入这么多真实的感情，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升职，像刚才 M 姐说的，就是在工作上结果是有点偏负面的，因为你的项目没有 deliver， 你可能自己的这个升职啊等等方面可能受到影响，
嗯，
除此之外你自己还要给自己加很多情绪上的负面的情绪和一些很大的焦虑，就你的工资真的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心血影响你真实的除了工作之外的生活吗？
我是觉得不值得的，
但是但是很多时候你在一个体系里面你很难不被卷进去，
对
吧？
对，
嗯，
其实前两天不是给你转发了一条网上看到一个文章，好像是某个职场公众号发的文章吧，他在做同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保持工作中的这个积极情绪，
嗯，
但是他的观点是我跟歪姐我俩都不同意的，
嗯，
他的观点是说你不要妄图把工作跟生活分开，说你就是要接受工作跟生活是要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个作者估计是收了互联网公司的钱吧，就是这显然是资本家给一般打工人洗脑的话术呀。
对，我其实就想说刚才歪姐说的这个太真情实感这件事情，至少我现在的阶段是同意的，
嗯，
我是觉得这是一份工作，只是一份工作这件事情我是这几年才慢慢慢慢的开始体会的，
嗯，
就包括 work-life balance 这个概念都是，
嗯，
因为在美国才步入职场，在步入职场以后第一次听到，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听懂，
嗯，
直到最近才开始慢慢在体会，因为在刚进公司的时候碰到过一些同事，这些同事呢他非常有趣，比如说他会选择我每周的前四天，
嗯，
我都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的工作时间，
嗯，
但是他每个星期呢把星期五全都 take off，
嗯，
然后他也不算是请了年假，因为他在前四天的时候把这个工作时长给压完了，
嗯，
然后他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每个周末都安排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很多 travel、
嗯、
然后很多他自己的 side project、
嗯、
然后但对他来说其实就是泾渭分明，我每个星期的前四天是工作、
嗯、
后三天是生活、
嗯、
那之前节目上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同事是曾经是这个咨询公司的顾问，然后后来他跳槽来了 industry 是因为他认为我的生活非常的有趣，但是我咨询公司的工作挤压了我生活的时间、
嗯、
我想要把我的生活时间拿回来、
嗯、
然后所以我以前呢一直没有办法懂就是为什么这个生活跟工作是这么泾渭分明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在我看来你下了班以后你有很多这个培训啊学习啊，你可能网上看到很多跟你专业都相关的视频，可能你娱乐活动都是跟你的专业都有关系的，就想说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这样完全泾渭分明的分开的嘛？可是后来可能到现在就三十岁的时候才突然间明白，哦 OK， 那其实在你的工作以外你真的是有其他的身份的，你是一个子女，你是一个朋友，你是有可能将来成为一个父母，还有你的兴趣爱好，这些才是生活，这些都是生活、
嗯、
然后而且他们的价值可能是对很多人来说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比工作来的更有意义的，能够得到更多的愉悦的、
嗯、
所以在公司里边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身份，但其实一到下班铃一响，虽然现在没有下班铃啊，只不过你合上电脑你的身份，
合上电脑还是可能可以手机收到 Slack 的 email、哦、
太奇怪了，就是
没事，
当你主动、哎、当你主动宣布自己下班的以后后你其实身份是变了的，你已经不再是公司里面的那个人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把工作里面的情绪带到这个下班时间以外的另外一个身份里边、
嗯、
其实是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
嗯、
而且我是觉得在下班以外的时间你能把你的生活建立得有多丰富其实是对你整个人的情绪管理也是一个巨大的充盈、
嗯
它可以让你上班时间的情绪也变得更加的 resilient， 因为就是我不用再把这份工作当成我人生的全部了以后、
嗯、
你突然间就对它能够更加的取舍，能够更加的就是平静的客观的去看待了。
嗯，我非常同意，然后补充两个点，一个 positive 和一个 negative、positive 就是我觉得之前COVID 之前吧，
嗯，
我曾经有一段工作就是工作动力比较足然后特别开心的状态，当时的工作环境和项目还有队友都比较好，所以当时比较开心、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那段时间比较喜欢旅游，所以呢、可能每两三个月就会设计安排好一个旅行，然后就变成了我这两三个月有更多的动力可以专心在工作上，因为我知道我两三月之后要去休假，然后这个休假会让我玩得很开心、
嗯、
那么我这两三个月的工作就是在为我出去休假做准备，那我每天遇到一些不那么开心的事情我也会告诉自己哦，再坚持一下，然后把这块工作做完，然后我就马上可以出去休假了。
对，
然后其实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正反馈让我可以再更好的回来专心工作，不管我内心是不是开心的，我动力其实都在。
对，
然后负面的就是过去一年的 COVID 让我觉得其实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完全的分开。
对对对，
就是我下了班还是待在同一个区域里面，比如说如果我在外面玩的话我收到这个 email 和短信或者是等等我可能就完全忽略，但在家有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了好像就说啊，我心里面就会多想一点，因为我暂时也没有在进行其他的活动、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工作和生活能够完全分开是很理想一个状态。我非常非常不同意就是跟这个文章里面说的就是你
不要
企图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就是位高权重的管理者和一些工作真的很忙的人、
嗯、
他们有可能真的是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陷入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对于这些人我要鼓励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分开，那你一定要尽你的所能去把两边给尽量都做好，或者说如果说你的生活真的受影响请你勇敢的在要求公司给你更大的这个薪水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应该被挤压的，就是你不能接受资本家也好公司也好告诉你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样他就可以对你提更高的要求，而对于我们这种普通打工者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可以完全被避免的，公司要么多雇点人，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人我今天晚上不工作会影响了公司整个的运转让公司整个都崩溃了、
嗯、
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就是你的工作生活分不开更多是一个基于需求的，就可能这个 CEO 他今晚不工作公司确实可能会有巨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个打工者来说我不觉得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嗯、
那如果这个公众号企图给你洗脑让你接受请你勇敢的为自己稍微争取一下吧。
嗯，是，但 这边也再稍微往后话往回拉一点哈。
嗯，
我们其实平时节目里面也经常鼓励大家的是要有这个主人翁意识，对吧？
嗯嗯。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要真的去思考公司的价值是什么，公司的想要的东西和它的愿景是什么，然后你主动的把自己的思维还有这个思考层次都在慢慢就不断的提高，这样才是展现你的 leadership 很重要的技能。
嗯，
但这跟我们说的这个，你把工作跟生活分开，尽量的去建立一个工作以外的一个情感的和一个这个兴趣的支撑点是完全不冲突的。
嗯，
我们就是因为是要希望每个人能够达到一个更良好的这样一个精神健康状态，然后这样你才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更有动力，还有更有效率。
对，
那我们其实很多大佬，其实刚才外界提到一个点，也是我们之前节目上说过的 work-life balance 里面说过嘛，就是大佬都比我们忙，对吧？就是将来 inevitably 你会变得，你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跟别人去社交，然后这很多社交其实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外的场合。那这些事情呢，它其实它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我现在工作上碰到的大佬，他说我的生活的全部就是这家公司，就是这个工作。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大佬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也一定会在关键时刻去选择，我是回来加班呢，还是陪我的孩子呢？然后那他们的选择基本上都会是要去陪自己的家人，因为这就是生活，这是你的情感支撑的来源。很多情绪崩溃的上了社会新闻的这种真的是太独木桥了，就包括那种考研考不上的，或者是读博就毕不了业的，就是他真的在他眼里，当你只看到你的人生只有这么一件事儿的时候，一旦这件事情走得不够通顺，那你的情绪真的会瞬间垮掉，而且再也拼不起来的。
当然，我叫狗头保命一下，我们不是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处的环境的卷的程度也不一样，很多时候确实很容易钻牛角尖，陷入一个状态里面出不来。我们不是站在旁边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啊你为什么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只是说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当你受到一些负面情绪所困的时候，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些事情可能现在看来它是唯一解，是最优解，然后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才能有未来一个更很好的发展。
对，
但是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对，
有一些外部的条条框框是你自己和别人一层层加上去的。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可能情绪不是特别稳定，然后有点要崩溃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重新审视一下这到底要怎么把它拿掉，就我们后面会慢慢再说这个问题。
是的。
然后最后再加一条，就是太真情实感还有一个体现方式，就是像我这种做这个比较偏技术部门的这些人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追求真理或追求最优解的精神，这有的时候你也会太真情实感。就比如说我做一个东西，然后我明明知道我做的这个项目可能不是最优解，或者说我知道最优解，但是大家觉得哎，我没有必要花这么多时间，我们先做一个叫什么 quick and dirty， 就是能用，然后呢它不是最好，但是先做出来再说这种。那很多时候这个其实也会给人一些负面情绪，就是我在做的东西我自己都不认可，然后那我为什么要在我不认可的事情上花浪费时间呢？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站在公司或站在其他人角度来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做科研的部门，公司花钱雇你来不是让你追求自己的兴趣的，对吧？就是把这个位置摆正确，然后从其他合作者和从公司角度来想一想，就是你的这个追求真理不一定是公司想要的，公司真正在乎的东西可能不那么正确，但是方向正确的项目就已经可以完成了。然后呢，你很多时候追求真理的这个精神和花费的这些时间可能不会被别人认可。那在这种事情上，当你大概知道公司大概的风格之后，很多时候如果你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被认可，就也不要太被影响。然后当然了，如果你真的这个追求真理对你特别重要的话，你可以换一份工作去做 research， 对吧？这个也是对人类进步有很大贡献的。
我觉得在业界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像歪姐说的吧，这个目标就已经不是寻求理论上最优的方案了，而是在实际上可能综合各个方面以后，它就是最实际的一种选择。那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想清楚上班还有包括做项目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想清楚了以后，有很多我们个人的value 上的东西你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你跟公司的 value 在一起的话，那就继续做，然后 就调整一下自己的想法。
嗯，
如果不是在一起的话呢，就找一个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地方。总体来说，我们是鼓励大家客观的看待一份工作，对吧？
嗯，
工作不等于人生，工作以外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东西。
对，
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绿植，最近还成功的拉了歪姐入坑，
是。挺开心的。
嗯，我的所有的绿植在一个房间里边，上班是在另外一个房间。
嗯，
那有的时候我上班开了一个会，然后开会的时候心里面一直在是就是那种心里默念这什么鬼这什么鬼这什么鬼的这样一个会。
嗯，
开完以后我就要回去看一眼我的绿植，然后看一眼绿植我就觉得突然觉得整个人都平静然后升华了。
嗯，
然后而且有时候工作上受挫，就是项目进展不顺利的时候，我回来看一看我的绿植，就那种哼，我绿植养的还是很好。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工作不能定义一个人。
嗯，
你在工作上不管有多大的成就或多大的有时候受到一些挫折，你还是有其他的方方面面来从更丰满定义你的人。
对，
然后我们这里鼓励的就是你有一些除了工作之外能够独立成立的一些其他的方面。
对，
然后呢当你其他的方面也是比较丰满然后并且比较稳定，能够给你很多其他方面的支持的时候，工作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然后你也不会经常被它影响。
对，
然后他们也是一个互相会有一个 正反馈的一个状态，这是最理想的。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大类的让我们工作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就是内卷。
嗯，
啊，非常卷。
我最近要说一下，因为我年初的时候换组了。
嗯，
然后我之前跟 M 姐一个组，然后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大组。
嗯，
然后这个组就卷。
作为一个观察 Y 姐从我们组换到这个新组以后，然后受到了好几次就是那种半夜卷成这样子，别人卷动的这个本身就是一根稻草，就是当时就炸了。
对，就你说晚上对十点多收到 email 说我明天开会，然后我现在有个问题，我想更好的准备一下我明天开会前的问题，然后你说我回还是不回呢？我现在回了吧，好像就是我也被卷进去了。我收到一瞬间情绪已经受到影响了。你说我不回呢，我明天开会，你今天晚上问我，如果我不回好像我就没有好好的帮你准备好，对吧？因为这个会明天都发生了。
嗯，
然后收到一瞬间心情就受到影响。就在斗争是我到底要不要去回这封 email。
这可太逗了。 background 还没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公司其实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注重 work life balance 的。
嗯，是可能在卷在很多公司都是
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
但你要想一下，就是我们说的也不一定是就是卷，卷的意思是比你周围的环境，就有些人比周围的环境的平均值要做的更多。
对，有些人就是主动以更高的要求要求自己。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已经接受996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开始带头公开表示我要1017。
对，就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突然间啊，其他的996的人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嗯，那突然间是吧，就是情绪就更沮丧了。而且我觉得卷的一个最可怕的地方是你看不到它的尽头，你只能想象这个东西它越来越坏，没有办法看到它如何变好。
就是人类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的尽头吧。
那人有无限潜能。所以啊，这个卷啊真的是我们自己是非常不希望成为卷的带头人，但只凭我们个体吧。
嗯，
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卷的大车轮。
嗯，
但是只能希望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能认识到你的生活人生不只有工作这件事情。
嗯，
慢慢慢慢这种理念应该会带来一些改变吧，我希望。
然后呢，最后一点我想简单说一说，就不展开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的源头就是想太多，其实你如果不去想这个就没有不开心，但一旦想你就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怪圈，然后一想就越来越不开心，然后就开始心情跌到谷底。
我想啥呀？
为什么别人升职了我没有呢？为什么别人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机会而我没有呢？就为什么别人跳槽了而我没有呢？就这些这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可能你不去想的时候觉得啊，就我一旦不去进行比较，或者说我不会把自己跟别人放在一起看，那可能就没有这些想法。但有的时候一旦莫名其妙因为一些原因你开始做这样的比较，可能就开始心情受到影响。
哦，明白了。其实就是说你想要的东西比较多。
对，
但是我自己的能力啊，或者说我自己所处的机遇，
嗯，
很多时候其实是机遇啊，因为大多数人不会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的吧。对，就是好像自己所处的机遇或者是没有得到这个老板的赏识，
嗯，
然后不能支撑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当你突然间发现啊，怎么别人的生活比我精彩这么多，或者别人的事业发展比我好这么多，
嗯，
然后或者别人的钱比我多这么多，然后这个时候，
嗯，
啊，突然间情绪就不好了。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闲的，就是你闲的时间太多去想这些，有时间想这个不如去采取一些行动，要不然发展自己的生活，找点爱好，要不然就是工作上看看还有什么可能性，
对
对吧，就是花时间想这些除了给自己徒增烦恼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好处。
哦，但最后啊，狗头大狗头保命。
好，
我们都是理论上的巨人
但是
在实践中哈，这难道我看到别人上市了对吧，然后一夜暴富我不会觉得有点柠檬吗？我当然也会柠檬对吧，然后在我拼命苦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一两年以后，结果发现自己的成果并没有被别人所重视，然后自己不能升职的时候，难道我心里不会有不好受吗？也会有不好受对吧。
对，我觉得可以有，但是不要去自寻烦恼吧。
哎，对，
对
是我们是提倡的是负面情绪肯定是会有的，但是真的是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影响我们太长时间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刚才外姐提到，事情的既定事实已经在这里了，它已经对你造成了一次打击了。对，你要是再让它这个情绪继续来持续打击你的话，那真的是二次伤害。然后所以只是说一开始这些负面情绪啊，这些酸啊，这些柠檬啊，啊，我自己承认我经常有，然后但只不过呢，是你酸完了以后，你要想到接下来你要干什么，接下来就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是更健康的一种心态。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支持，这里我们也推荐一下我们使用的平台 Anchor。 Anchor is a free platform that offers creation tool that allow you to record and edit your podcast right from your phone or computer. Now you can even add any song from Spotify directly to your episodes.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of what you can create, whether it's a music analysis, your own radio show, or something the world had never heard before. Anchor will distribute your podcast for you so you can hear it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s, and many more. You can make money from your podcast with no minimum listenership required. It i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create the podcast in one place. Now download the free Anchor app or go to anchor.fm to get started.
在说到底我们能干什么之前，我们可能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情绪不稳定除了你自己这个状态不好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坏处，所以就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就是平静的情绪。
好，
就首先我们刚刚说就是不值得对吧，工资你这点工资真的值得你这么不开心吗？想一想，反正我是觉得亏了，可能我赚的不够多吧，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没必要真的是。那第二点就是其实在工作上，就假设你真的是觉得值，你觉得工作就是这么重要，就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一块，情绪不稳定其实在工作上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的。
哦，会。
就首先就同事们就觉得你挺奇怪的对吧，就是突然有一个人就炸了在公司里面然后就是不开心。然后你说
他也不一定是炸了，很多时候就是你自己非常的丧
啊。对
对，但是这种丧别人是可以感受到的，
是
你非常的丧。
是是是是，
对。
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是不是也愿意跟一个每天很开心然后跟你非常积极的，然后说什么都是一种比较 positive 然后愿意接受愿意去尝试一个同事一起工作，
对，
而不是一个我们刚刚描述的那种就是不太积极然后很沮丧然后没有什么正面的这种反馈的同事。
而且在很多老板看来，这个是一个算是一种 disengage 的一种信号。
对，我觉得 disengage 翻译成就是气聊了呗，就是我不上心了，就不上心了，
对对对，
无所谓。虽然这可能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状态，就当你真的情绪很不好，你可能就需要一种我情绪上完全剥离开来，然后我就是来这儿把我的工作做好。但是这说的是让你稳定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这个状态让老板发现的话，
就是你变化特别大的话，
对，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是老板开始觉得你这个人开始气聊，那一旦一个人开始气聊，那可能离这个人想要走就不远了对吧，然后或者是离他的这个 performance 变差就不远了。
对，
对老板来说是像一个不够稳定的 WiFi，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很能信赖的一个现象。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当你处在一个这样不够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就算老板想要重用你，他也不一定敢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交给你。
对，因为就觉得不知道你时不时的什么时候是不是要走了，因为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对吧。
然后所以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关心你的工作，就无论如何你都应该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之内，
平稳值。
对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是像一个演员一样，就算你的确心情是有点down的，但是你要这个扑克脸，对，不要让别人能看出来你是肉眼可见的在不高兴然后我非常同意刚才歪姐说的不值得这一点对吧。这个心情啊，心情会影响非常多的东西。心情影响我们整个人对生活的兴趣，睡眠质量，我们自己的亲密关系， 啊，包括你的健康，
嗯
啊，甚至还有胃口，而且这个胃口很多时候它是在它不是让你吃不下，反而是让你报复性的饮食，对吧？对，你心情已经不好了，多吃点甜食，在糖的刺激下心情再好一点，结果等这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看着镜子里边。发胖，然后黑眼圈，然后很发现着急的自己，然后心情又更不好了。所以就真的是不值得。 对，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在狗头保命下吧，可能每个人价值体系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觉得值得的人，可能不会像我们一样就是有这么多。
哎，是的，有道理。
既然值得，那你就努力的去单方向的输出。就是你当你有这种焦虑或有这种疑惑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你可能真的觉得没有这么值得的。
我们这些狗头特别多，
狗头也是稳定的一个状态。狗头可以保证我们的节目的输出值在一定范围之内。对吧？
有道理。不至于太过兴奋，也不至于太多打击。
对对对，我们说了这么多情绪不稳定的原因和坏处，那如果我们情绪不稳定，我们到底能干什么呢？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好多了，对吧？就是刚才我们讨论一大块，就是你在工作以外要建立一个生活，然后就不用那么的真情实感。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加一个巨大的 disclaimer，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工作是需要我们全情投入的，你只有全情投入，你才会有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很有自信，然后工作有非常有创造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是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去取得更多的成绩和获得更多回报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对吧？人积极了，然后干的活好了，最后的成果就更好了。成果更好了以后，回来以后我就更高兴了，对于这份工作。那这个情绪的循环肯定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在我们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碰到了非常令人沮丧的结果的时候，我们这边呢建议大家，你要去分裂出来两个自己。对，一个自己是在你需要这个情绪带动的整个正向循环里边，需要展示出来一个超级自信的自己的时候，派这个自己去。那在万一碰到令人沮丧的结果的时候，你就派出来第二个自己啊，去告诉自己其实只是一份工作，我还有其他的可以重视的事情，然后而且我自己可能不需要逼自己这么狠，然后我想要的东西也可以不用那么多，然后在这个时候再安慰自己的这个结果，让自己就更好过一点。但你可能安慰完了以后呢，你可以继续换上第一个自己，对吧？然后依然对这份工作保有热爱，然后保有激情，你继续去这样去拼。
对。
所以这个分裂着自己去工作是一个不仅是在情绪管理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工作中的任务管理上其实也是很有用的一个道理。
对。然后工作中任务上怎么分裂自己呢？就是之前我们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聊过，就当你有一些事情非常的多，非常的乱，然后呢你觉得有点没有头绪，然后想到的觉得很烦躁，没有办法认真的干的时候，你就分裂出来两个自己。一个自己就假装这个活是别人干的，你只要需要把这个活给一步步安排好，有条理的给总结出来。然后呢你就只负责派活，然后把这一步步写得很清楚，假设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过来帮你干，然后呢这一个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那第二个自己呢，就只需要拿到这一份单子，然后开始不用多想，一条一条的把这个任务完成。
我只是一个木的感情的干活机器。
对，据说大家很多人试过之后说这个工作方式其实是比较轻松愉悦，因为这两个角色你都是全情投入了。
对，
但是你不需要把这两个角色放在一起，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给别人派活，我说不用担心这个工作量有多少的，那如果我只是接活，我只要把它干好了，我不用想这个上面的这个 bigger picture 的状态。但当你一个人做这两个角色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利益冲突，就是我想做的越多，我自己就要干的越多，那我怎么来控制这个状态？那可能就是你需要把这两边分裂开来之后，可以帮你更好的控制一些。然后如果你有的时候也会在一个那种就是没有头绪，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并没有很好的方法来鼓励自己完成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不一定都有用。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花一点时间让自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然后再全情投入去干，很多时候可能效率更高一点。
那歪姐平时还有什么你在用的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情绪管理系统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的一条就是找人多聊一聊。然后这个人可以是比如说 M 姐这样的同事，当然可能聊这个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信任度比较高的同事，
对，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啊，当然家人可能会担心啊，所以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聊这个。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聊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很可能你的处境不是一个个例，就是你不开心可能别人也不开心，
嗯，
只是像刚才 M 姐开头说到的，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都是自己希望让别人看到的，
对，
我不会把我自己的负面情绪给发出来、
嗯、
所以你在你眼里别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对，
所以很多时候你跟别人互相吐苦水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一团乱麻，很多很多事情都有很多问题，然后大家都不轻易展示，然后让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困难，但其实不是的、
嗯、
很多时候你倾诉之后这个负面情绪就已经消失了一半了，那剩下一半可能你需要自己做一些改变、
嗯、
这个就会比较有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预期管理，跟别人聊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也许现在的环境其实没有你想那么差，也许只是你的预期太高了。
对，
然后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聊起来他最近就是换工作之后的一些待遇和一些情况，他新的公司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名气很大的公司，但他就讲了一些就是在新公司里的一些做事方法，因为每公司的文化和一些最基本的做事模式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分享完之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现在的环境有一些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嗯，
只是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公司工作或我不知道其他公司都是什么样子，
嗯，
导致我就忽略了这些东西，然后其实它也很重要的、
哦、
对于你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都非常重要、
哦、
多听一些其他的环境和其他的选项也许会帮你更好的认识到对你来说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嗯、
然后调整自己的预期其实挺重要的。
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预期其实并不是说我最后就接受了我自己现在的环境，对吧、
嗯、
你也有可能多聊聊完以后发现，哎，你这个新的公司，你这个公司哈，听起来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嗯嗯，
对吧、
嗯、
那你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又找到了一个方向，
是是是，
对，
对、嗯、
所以不管是怎样的话，你找人多聊，然后甚至是你找 mentor 去分析你自己碰到的这个问题，
嗯，
也都是在给你现在这个当下不开心的这件事情再找一个解决方案的。
嗯
嗯，那我觉得在找到解决方案以后，只要你觉得这个事情还有救还有解决的可能，
嗯，
整个人其实就不会那么的容易陷入一个崩溃的状态，就不会陷入在那个崩溃状态里面出不来，
是是、
嗯、是比较容易出来的，就是你可能找人这个抱头痛哭以后，你哭完其实就觉得我还能再战。
真的吗？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跟朋友倾诉这个情绪宣泄是特别重要的。
对对对，
就像一个人一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不生病，他突然生病可能就是一个很大大病一样、
嗯、
就如果你一个人一直保持情绪的高涨高涨高涨高涨高涨，突然间你有一个 meltdown 的话，你有可能其实是个非常大的崩溃，所以你们就适当的展示你自己的这些脆弱，然后去多跟别人就是进行这种时不时的小小的痛哭，
嗯、
其实是对我就明天再继续大笑还是更有帮助的，对吧？
是是是，
嗯。
另外一个聊的原因就是，像我们如果说把你不开心归因为自己和外界，对吧？那就是我自己能改变的和公司能改变的，
对。
然后那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聊会发现可能你现在的问题或你不开心的点不一定是你换一个公司可能还是会这个样子、
嗯、
或者说你会发现是一些普世问题、
嗯、
然后可能只能从自己内心或者说你自己看待工作的方式或者说自己做一些努力才能改变的，
嗯，
那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和这样的反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说的这些，可能如果你自己就闷着或者说你不从外界听取一些意见，你可能很难去得到这方面的 calibration 吧，就很难去平衡一下我想的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找人聊天或然后一方面收集信息，另外一方面像 M 姐说的，你的情绪需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宣泄，也不是宣泄吧，一个比较健康的疏导的渠道，
对，
然后能够保证不是一个人憋着让这个情绪一直积累，也是一个挺重要的方面。
嗯，非常同意。
嗯，
我还想要跟大家建议的一个是，就是你要保持一个信仰啊、这个信仰，哎，大家不要这个误解我的意思哈。我是觉得这个信仰呢，是你要信仰一个观念，这个信仰这个观念就是事情总会更好的，
嗯，
事情总有解决方案的，
嗯，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强心针，
嗯，
这其实是能让我们一直保持着积极的positive thinking 的一个根源，
嗯，
就是我相信 这个世界总是在变好，而不是一个悲观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当然你可以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吧？但我们只是在讨论说你想要保持积极的情绪，但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对这件事情肯定是没有帮助的。那在工作中碰到问题的话，就找找根源啊，也许出在自己，也许出在环境，但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根源，你就可以去找解决方案。那你有解决方案，或者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改变的。那只要有这些东西，对我个人来说，那就是它就是有希望的。它只要它有希望，那就说明我不需要在这件事情里面挣扎太久，我就是应该去做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件事情。那一旦你开始做起来了以后，事情一旦开始往好的方向变，那你整个人的情绪其实就又回到了这个 positive 循环里边。
想想我们小时候就读书的时候，很多时候的一些，其实你在培养的是一种习惯，就是你相信，你需要相信的只是我的努力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对，
当你试着去努力一点，然后真的看到了一点点回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正反馈已经建立起来了。
对，
然后你可能就有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动力去继续往自己想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让自己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因为每一个人愿意付出的努力啊，或者说对工作的上心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你是能够做一些积极的改变的。然后要带着这种信念去做一些事情，一旦你开始做了，这就是对你的心情有正面的调节的一个功能。
是的。
那说完了这些之后，我再给大家一些在工作上保持心情愉悦的一些能够实际操作的一些技能吧。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不要真情实感啊，然后不要较真啊，然后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能想到了一些，就是我自己也在鼓励自己在工作上来进行实际操作的一些技能。我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就首先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你不开心，就我们刚才不管是预期啊，还是说较真，就是很重要的是你不要用自己做事的方法、价值和标准来衡量对方。就很多事情首先它没有一个最好或者说最正确的方法，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方法和节奏，那你同事老板跟你看待事情的方法不一样，非常正常，那也不存在谁对谁错，只是角度不一样。然后呢，如果到了这个情况下，只要不涉及大是大非和你的个人利益，很多时候你可以就是稍微往后退一步，就你不用一定要说服对方按照你想的方法去做事情，你们只要表明了立场，求同存异，或者说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我现在说出来，然后它的风险在这儿，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听，那其实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你说到最后会有多大的后果呢？其实也不一定。那你何必要用一些自己的这种非常非常主观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让双方都不开心呢？这个事儿其实是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的，对不对？
我非常同意。我突然间想到了，是不是很多人认为我们每次谈到 diversity 只会想到那些社会属性上的 diversity， 但其实很多时候在工作上有很多做事方法上的不一样。
对对对。那第二点就是也是跟第一点非常相关。只要对自己没有直接影响，只要大方向没什么问题，别人在夸自己的时候你也不要那么较真。很多时候就鼓鼓掌，然后大家互相吹吹牛画画饼，你礼尚往来，我夸你你也夸我，然后大家一团和气互动大法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在别人说哇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们第一个使用这个技术为公司带来多少价值，你没有必要站在旁边就是像一个技术警察一样说我觉得你不是第一个，我觉得你没有带来这么多钱我觉得你项目有巨大问题，就是没有必要这么较真，对吧？而且想象一下，就是这样子不让对方不好看，让你也不好看，而且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其实怎么说呢，就算你说别人不好也不说明你好，如果太较真这个情绪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没有必要因为这些事情去影响自己和对方的心情。
是的。
对，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感到累了，就是说我筋疲力尽、然后呢我最近压力很大，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做事情就不要再所谓的完美，首先你的完美也许在别人眼里并不完美，对吧？我们刚刚说过每个人标准不一样。那就是你不要再太跟自己心里面那个很清高的标准纠结太久。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做到完美，很多时候你做到不错就可以了，对吧？就是尤其是当你感觉到自己情绪已经开始比较负面，已经有点累的时候，就更没有必要跟这个自己心里面的标准来纠结太久了。当然当然当然，就是要有自己最基本的判断，如果做到一塌糊涂也不要就交出去。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服自己降低心理预期， 就是当自己想要要很多，当自己心里面想的很好的时候，偶尔想一想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来要这些、
嗯、
我到底有没有当第一的潜力和实力。当然如果你要争第一的话，那如果我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其实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我是不是给自己定一个更实际的目标，我是不是就不要自己天天拿自己跟这个第一去比，因为其实我可能根本不配站在这个位置、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给自己定一个更实际的目标，就是说我就要在中间，对吧，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轻易到最好，我在中间的这个目标可能就更容易帮你来消除一些落差感，然后也可以帮你减掉一些刚才 M 姐说到这种自己给自己加上去的压力。
嗯，
然后很多时候反而会给你一些机会，就是因为我压力没有那么大，那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更可能做一个更加客观上正确和愉快的决定，那这个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嗯、
就很可能你对自己预期降低了之后，你反而会得到一些更好的结果。
其实我最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很多思考。
嗯、
我知道我们的听众群体其实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一个群体、
嗯，
而且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是有自己在国外打拼的这样一个经历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挫折，然后而且这跟我们从小到大的可能这种在学业上还有其他方面受到的这个赞美和来自家庭的这些表扬、
嗯、
可能其实是并不是很一样的、
嗯、
至少在我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哈，我是开始要去接受就是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自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
嗯、
可能这辈子并不能够像这伊朗马斯克乔布斯这样的伟大的领袖一样去真的是创造一些对人类的社会整个未来地球的发展可能都会是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人。
嗯，
如果一旦开始自己接受自己没有必要成为那个最拔尖最最拔尖的这个人的话，其实你再去降低自己的预期，
嗯
啊、再去告诉自己我其实也没有必要非要去当第一，
嗯
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你再意识到你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整个这一套循环理论结合在一起啊、
嗯、
也是能够成为自己的一套这个心灵安慰大法。但是
我可能比你提前十年接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普通人，
我
然后就其实然后就
是之前没有想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都是因为可能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努力没有赶得上自己想要的目标。
对，是这样的。
然后呢但是就是不，那人人都想当第一名，但是不是人人都当得了第一名、
嗯、对。
然后呢当不了第一名的时候我就找点别的事儿干，其实挺开心的、
嗯、是的好、嗯、但再拉回来，其实有很多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时候会在群里面求助嘛，
嗯，
的确是看到有些听众是在一个很奇怪很奇怪很奇怪的环境里面。
是
啊，你要学会分辨什么时候这个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对
对，它不利于我们这样的人才的发展和成长的时候。
是, 是、
啊、这个时候不要去质疑自己啊，
对、
这个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没有问题，你的能力没有问题、
嗯、
就算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一定是可以胜任我这份工作的、
嗯、
然后
是
如果这份工作开始对我这个整个人的自信然后产生动摇的话，
嗯
还有真的是让你会看到一些 hopeless 情况的话，
嗯
我还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啊，往更好的环境里面去。
是因为就算我们平庸，我们也值得开心啊。就是为什么不值得开心呢？
对呀，
就
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人呀。
对对，没有我们怎么能体现出来他们的伟大呢？
啊，是的呀。
对，
嗯，
好，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还是顺着 M 姐说的，其实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多了解，一方面了解自己，
嗯，
你了解自己的喜好，了解自己的客观能力，对吧？
嗯、
我到底有没有实力冲第一？然后还有就了解你这个能力在现在环境里面的水平、
嗯、
然后呢根据你到底要追什么，对吧？你是要去让自己再去更高水平的地方、
嗯、
还是说现在待挺开心的，然后能够很好的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
还有你愿意付出的劳动水平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些都是你需要去了解的。应该是我很早就说过，你和公司之间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钱雇佣关系、
哎、呀
对吧，就是你就要不要再因为啊老板不喜欢我，老板喜欢谁谁谁这样的想法不开心了。到底这个有没有用，你这个负面的想法值不值得，这真的是一个不值得你花太多情绪在上面的问题。你需要的是发现你情绪的来源，然后解决这种情绪的来源，嗯，做一个没有负面情绪的打工机器。正面情绪我们鼓励，然后我们非常鼓励，就希望你开开心心的上班。你上班的时候努力，下班之后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嗯，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啊，都是你能做什么。然后刚才还有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刚才 M 姐说了，因为你要了解自己之外还了解你现在的环境到底是不是适合你，那很有可能你了解之后发现 不对，这不是我的地方。
对，
那你选择就是这里推荐，首先不要裸辞，但是如果你家里有矿，你也可以。就推荐的就是你一边摸鱼一边找下家，就是
但是这个一边其实有时候挺难的，就是国内996，你这个我996，我就在摸，我可能最多986，然后985，就是
九八
撑死了，对吧？
嗯、对。但是好，那我们摸鱼能不能摸得成，现在说。但是当你发现这个环境真的是你非常不开心来源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始找下家了，换个环境试试，分析一下现在这环境到底是哪些东西给你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情绪。
嗯，
那再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分析，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下家。如果说现在的环境有一些让你非常不开心的时候，请你一定一定不要为了更多的钱还去到一个类似的环境里面。当你觉得工作时长太多的时候，你就主动去找一些工作生活平衡更好的业界，然后当你嫌钱少的时候，那你就再拼一拼往钱多的地方去，对吧？就是发现问题，解决根本原因，然后来做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就不要说为了逃离现在的负面情绪然后很快扎到了另外一个并不解决根源问题的环境里面去。
嗯，是的，我很同意。虽然这件事情 again 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如果当一个行业都在卷的话，那的确是可能逃离的地方也选择也越来越少了。
是，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就只有选择了。虽然那句话是说我成年人都要，但是很多时候
有矿可以都要，
有矿可以都要，对。但是我们是普通人，就只能做选择题了。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信仰，保持这个生活积极的信仰，对，生活总会更好的，然后事情总有 solution 的。像刚才歪姐提到这么多个方方面面的，每一种情况都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都有一些可能是让我们的情况变得更好的，对吧？所以还是如果一旦有这种信仰的话，就可以知道就不用对这件事情这么的真情实感，那其实整个这一套理论就又串起来了。
对，
嗯。
然后最后还要再多说一句，就是其实生活是需要多样性的。
嗯，
我们刚才其实说了你有很多个方面，然后在多样性的时候，其实你是给自己加了更多的安全网。你安全网建得比较结实的话，你就不担心某一个方面突然有一些问题，你的生活就会更加 resilient。 同时还要去学会做减法，这个也是我觉得从我身边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
是欲望的减法吗？
嗯，我觉得各个方面，其实一方面欲望减法非常重要，就像 M 姐说的，你想要的东西太多，自然就会不开心的，因为你能够达到的可能有限。
对。
另一方面就是做减法，很多时候像我们说我们要做选择，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没得选，原因可能是你给自己加了太多条条框框，加了很多的限定条件，然后那你自然就只有这一个选择。那当你选不了的时候，这个焦虑和这种压力是很难去除的。但是你真的需要这么多限制吗？就是你真的有必要给自己加这么多框架吗？很多时候这也是一个做减法的一个象限。你可以重新看看，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把自己逼到这么不开心了，是不是值得你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把一两个限定条件给减掉，然后你再来看看是不是让自己会状态更好一点，或者说选项更多一点。
嗯，
我们非常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在一个状态里面出不来，好像眼前真的只有这一个选项，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人生路其实很长。
嗯，我觉得我们整个这期节目好像在做一个大型的这种抑郁劝导一样的。
也没有，也不是说抑郁，我觉得抑郁可能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了。
嗯，是的，
我们不觉得需要到那个时候再开始考虑。
嗯，对，
就每个人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可能真的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看看了解自己。
嗯，
然后去多听听自己怎么想。
对，
然后呢，因为这个情绪稳定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最后再小小的提名另外一件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啊，运动。
哦，是的。
嗯，对。
嗯，这个是科学上有依据的。
科学有依据。实践上也非常的有，就大家可以以我为反面教材。比如说去年疫情开始之前，我其实每天在非常打鸡血一样的运动，塑身。
嗯，
不是减肥，但是就是塑身。但是呢，运动它其实对每个人，它其实有一个这个像喝咖啡一样的提神作用。
嗯，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每天像喝咖啡一样精神。
嗯，
虽然我从来不喝咖啡，也从来不喝茶。
嗯，
然后但是整个人的状态就可以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循环里面，上干活也特别有动力。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也都会觉得都是小事儿。然后，但是13个月以后啊，我现在已经好几个月卧着没有动了。
嗯。
整个人的透露着疲惫、
嗯、
我也不会告诉你们我到底吃胖了多少斤、啊、但是
本期竞猜一下
可以大家可以猜嗯，但是我觉得我最近的情绪上的丧啊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的要去运动起来，比如说这个 B 站上很火的小马哥 之前是帕姐，然后现在是小马哥、
嗯、
然后但是跟着他们哪一个都可以，然后只要你动起来、
嗯、
生活就会更精彩。
我觉得还挺容易 burn out 的，在现在这状态下就把自己给熬干了吧这个状态。
嗯，
请大家多花点时间就是投资在自己身上，工作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对，
一定要调节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嗯，
留得青山在，你想干啥都行。
嗯，是的。
嗯，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心理健康，就职场心理健康的一些东西。
嗯，
再顺便宣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
嗯，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杠上开发播客，里边可以找到我们的小编的微信、
嗯、
然后小编就可以邀请你入群。
对，
其实有很多听众在群里边有在发一些求助的消息，然后就是自己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或者很 难的现象，然后大家会帮你集思广益。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跟大家聊天然后寻找集体的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群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卧虎藏龙的听众、
嗯、非常多，
然后大家可能每个人见过的情况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背景和公司的文化都不一样，可能大家有一个比较多元化的视角，就是这到底有没有问题、
嗯、
有的时候一眼看出来你老板有毒快跑，
对，
然后这可能就是胜过帮你分析一切
是的是的，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过来一起就是灌灌水。
嗯，是嗯，那等一下我们群其实不太水，就是最水的是最水的时候是我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老让大家跟我陪着我玩那个成语接龙这种以前最水的时候大家都大多
数每一次成语接龙都会 convert 知道一个词、
哦、然后开始于一个词 convert 到一个词，
对对 对
非常有趣、但大多数我们都是还是讨论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职场问题，然后看到很多精彩的操作的、
嗯、
所以宣传一下。那最后还要邀请大家的是，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做得还不错的话，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和各大 podcast 平台上给我留下评论啊、
嗯、
五星好评呀、啊
嗯、
还有微信后台留言点题，然后如果想听的话题的话。
嗯，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了很多职场心理健康的问题。
嗯，
我们其实有在想要不要请一位医生朋友过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职场的身体健康问题。
我非常喜欢这位医生朋友
对，这位医生朋友就是我妈、
哦、
对吧我妈老去做这个体检然后什么的、
哦、
而且她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病例了，然后呢、
嗯、
医生的日常嘛、
嗯、
然后包括他们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以后再回去看他们年轻的时候一些非常拼的、
嗯、
拼工作拼事业的一些行为，他可能也会有些思考、
嗯、
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采访一下这位阿姨跟我聊一下这个职场人的健康问题、
嗯、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嗯、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因为这个可能跟职场话题、
啊
不是直接相关的。其实我跟我妈都很少聊这个、
嗯、
我妈只会催我就是早点睡然后吃饭要喝汤、
嗯、
然后多吃蔬菜然后这样子。
嗯然后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群里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然后
希望大家踊跃的发表意见，如果有兴趣的话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会去邀请这位医生朋友过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位医生朋友那差不多到这期就结束了。
嗯，欢乐的时光
过得总是这么快，
今天真的还挺欢乐的，然后希望以后的大家的工作都是每天欢乐的时光过得很快
我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难以相信今天已经五月了
啊！我同意，真的是想一下一年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
嗯，是何止三分之一，从我们这个绩效考评的角度来讲已经过了一半了。
哦，太可怕了。嗯，这可太可怕了
是不是呢、
嗯、
然后就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什么都还没有 accomplish。 那这个时候我就回去看一下我的绿植，没关系，我种了这么多绿植呢。
嗯，那在我们下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